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每隔周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期六的第一次节目。这是我们开播两年来第一次在星期六晚上成功的播出，非常高兴今天在这儿。我是小龙，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咱们电台的老朋友，从最开始开播就和我在衣食住行节目中每个月见面一次，为大家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的朋友们，猜出来了吗？
我猜出来了。
曹肖鹤曹律师，曹律师你好。
你好小龙。
今天是不是咱们这个转了向了，把今天当成周五了，做这个衣食住行来了。
原来是这么计划的。
有这个 deja vu 的感觉。其实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说，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我们从星期五做衣食住行节目，请曹律师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两年以来受到了很多好评，我们也想感谢曹律师为我们做出的这个贡献和支持。那么我们现在从这周开始，星期六将会增添一个新节目，叫做曹律师信箱。那么我们之所以想要开创这个新节目的话，我想可能曹律师自己能够谈更多的想法，但是我们首先我想先铺垫一下，很多朋友听了曹律师的节目，听了我们星期五的节目以后，很多法律问题会得到了回答，很高兴有更多的法律问题，像我们刚刚片头说的这个，大家都会遇到法律问题，日常生活中想做一个守法公民，其实需要懂的东西很多，
是
也需要学会通过法律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正是曹律师信箱节目的目的本身。今天我在这儿其实是客串，因为这个将来会是曹律师自己的这个show，那么我也会时不时的来参与，但是首先想请曹律师为听过很多我们星期五节目或者没有听过我们星期五节目的朋友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首先我是曹肖鹤啊，我的英文名字叫拉尼曹那么我有一个律师事务所，我是算是创始人叫拉尼曹 Law Office 办公室就在 Bellevue 附近那我就是原来是在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在就是拿到律师执照以后，在国内也执业了有七八年。那后来到美国以后又读了一个法学位，又拿到了咱们华盛顿州的律师执照那么到现在在咱们城里边也执业有快八年的时间了。
嗯，
对。那我首先呢我要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给咱们这儿能够接触到1150
对
AM 这个电波的所有的华人朋友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我真的是非常感激然后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能够跟大家交流。
好
再一个呢我也是想特别的感谢小龙这个主持人这么长时间一直就是说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主持人哈，他就是在比如说通过提问问题啊，然后通过他的一些个反馈啊，我觉得也对我有很多很多启发，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
我很荣幸，
真的是非常感谢。对那
除了 AM1150 我打断一下，除了 AM1150 以外还有 HDFM98.9 Channel 3，还有在线收听 1150kknw.com/listen，还有很多办法可以收听，所以如果朋友们收不到 AM 不太会有人收不到 AM，也会有很多办法来够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身。
OK， 对，那就是我再自我介绍一下，就是说我在2007年到2009年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些个社区服务，那在咱们这儿的西北中学校做过两年的这个校长。西北中学校呢是一个就是Saturday 的 school， 就星期六的 school， 但是呢学生很多我现在当时大概有1400-1500，现在我估计有2000多人了，所以呢很多华人呢把孩子放在那里哈，学习中文和其他的这个课程。
对，
那个期间呢我接触了很多华人，我能够感觉到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作为新移民呢，我是感觉到这些新移民他们对 这个他们很就是向往的这个美国这个叫 Dreamland 哈，
嗯，
这个国家法律制度的这个不了解啊，那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呢，他们有时候会无意识中的触犯一些个法律，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比如说吧，夫妻吵架或者动手，邻居就有时候就会去找警察，就会认为是什么家庭暴力。其实，在咱们国内，有时候夫妻打架就是玩儿似的，对吧？
很说的太对了，我觉得不是说我夫妻打架，是我有朋友在我们家住的时候遇到过一个类似的事情。我之前可能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趣事。
嗯，
那就是说有一天，这段时间我国内有一位朋友夫妇在我们家来住。
嗯，
有一天突然警察来敲门。
嗯，
星期六还是星期天的，就是中午吧，
嗯、
时间也是，外边也很亮，应该不是什么危险的时间。我们很好奇，然后警察来敲门，两个警察，然后。我们打开门以后，他说：“门口的车是不是你的车？”我说：“是我的车。”他说：“这谁刚刚开着车去了 Kirkland？” 我朋友刚刚开车和他太太去了 Kirkland， 然后回来了。然后我说：“对，他们刚刚去 Kirkland 有什么事儿？”他说：“刚刚他们在 Kirkland 的时候被报警了。”
哟，啊，
被报警了。然后我看我这朋友，他这个表情有点尴尬。然后警察就问：“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我回来了，他们出去了一趟。”然后警察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就走了。事后回来我问他们什么怎么回事儿，这个事儿我不透露朋友姓名，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朋友们如果有点两口子吵架，适当注意这个家丑不可外扬，也不要出去吵。他俩当时就在外面，男孩子在车里，应该说老公在车里，太太在车旁边站着，
嗯，
两个人可能有点争执吧，
嗯，
所以太太就不肯上车，
嗯，
不肯上车在人行道上走。老公就开着车慢慢的，老公就开车，没有拉他，就是老公开着车慢慢跟他一块儿走，
嗯，
然后劝了可能有一两个 block， 然后说好了，然后就上车就走了，
嗯，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被那一两个 block 上的有人看到了，
嗯，
所以不知道什么情况，看着确实也比较可疑，有一辆车旁边人行道上有一位女士报警了，所以我就说这个事儿本来不是任何事儿，但是警察很容易就被触动，我觉得曹律师说的很有道理。在美国，一不小心就被报警了，不一定犯了法，但是一不小心就被报警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一些法律知识来捍卫自己。
对，就是一方面就是你要知道他这种情况在美国，会有时候会被认为是什么违反法律的情况。
对，
比如说刚才你说那个，有可能会被认为叫 stalking， 就是跟踪，有可能认为这个男的在跟踪这个女的。
对对对对对，没错。
另外，你大吵大嚷以后呢，其实也有就。扰民呐、啊，或者扰乱社会秩序啊，另外也可能会怀疑彼此之间有暴力倾向。
暴力倾向，没错。
对，所以就感觉到就是一方面对于这个这儿的法律制度不了解，他无意中触犯法律。同时呢，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家长，他就是懒得打理这个草地，被邻居给告了。因为呢，就是整个影响了整个 neighborhood 的，就整个邻里的这个就是景观吧，
看上去不是很好看。
对，看上去不是很好看，影响了这个，甚至可能他们会觉得影响其他的房子的这个
价值，出售价值。对
对,
对, 对，
被告了就非常非常紧张。对，所以呢，我就感觉到这个这都是由于对这个法律制度不了解造成的一些个问题吧。那所以当时我就想，我就说等到就是有一天哈，我对这个就是等我职业。更久以后，我这个在这个在这个我的社区里面，在我的法律的社区里面，当我就是了解更多的特别有水平的专家的时候，我很希望和其他专家一起给我们这个给我们自己的这种新移民这个华人社区提供一些个就是服务帮助他们了解这个新的这个法律体系。
嗯，
那其实呢同时呢，我觉得还有一种作用呢，就是说作为。美国原来就是美国社会的，就是这些美国公民啊。那对于新来的这些新移民呢，其实呢，看到他们一些个行为很就是跟他们这个原来熟悉的这些行为准则不一样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些想法。所以呢，我也很希望我们这些个新移民呢，能够迅速融入主流社会，被主流社会非常高兴的接纳。对，所以就是。那我当时在2007年到2009年那段期间的一个自己萌生的一个想法吧，那就是在做过去的两年里边呢，就是把这件事情做了，确实是跟一些个法律专家合手吧搞了系列的法律讲座那所以呢也得到了系列的法律讲座呢，就是说因为我呢是专门是就是现在做移民 那么就是我们请了比如说税法的律师啊，商务法的律师啊，这个遗嘱方面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讲完了之后，我们觉得还是非常的，就是得到了一些就像您说的，就得到了一些正面的反馈，
嗯，
感觉到了大家对这些东西的这个需要，
嗯，
所以当时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对，觉得西雅图驻电台跟我提到这个建议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不谋而合其实也就是现在也就是变换了一种形式，那就当时把就是面对面跟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社区的这个 member 这种讲座呢，现在呢等于是呢用电波更多的人可以听到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是会服务更多的人吧，
嗯，
所以
不能没办法去到这个Newport 的 High
School
现场的朋友去年我也去了，但是很遗憾错过了一些讲座，但是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电台的方法让朋友们可以听到这个节目，而且可以在网上听到和听到以往任何一期咱们做这个节目
一样的，
所以相当于我们把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更容易接受。
对，那所以呢就是说作为广大听众朋友的话呢您不光是有移民方面的问题，如果有其他方面的法律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给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写信。
对，
那我就会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那么跟一些个就是如果我回答不了的，我就会跟其他一些个领域的专家去咨询。
对
那有方便的话呢也会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做节目。
对
那就是目的呢，但是就是说不会回答您的具体问题怎么解决，因为每个具体问题都特别复杂我们
给一些建议和方向性的这个
对对 对,
对,
对，我们只就那种情况是要望闻问切的，对吧？
对，
如果具体问题的解决，但是呢我们会对同类型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的一些个方向性的东西会给一些建议，
嗯，
所以呢在我们在这里呢给您提供的也不是法律咨询您千万别按着我说的这个去做去一步一步去做，
对对对，
那样做的话呢我们这个我本人包括西雅图中文电台对此呢是没不负法律责任的，
不负法律责任。对，我们把这个事情事先要说好。
对对对，
但是很多朋友其实很有很多问题。刚刚你说过，到美国一个法治社会，确实是个法治社会，很多事情都有很多法律。那么给很多朋友的感觉是，怎么一不留神就犯法了？
对，
或者是一不留神就被人告了？先说这个被人告，我想着岔开一个小话题，问你一下，很多人觉得，当然包括我自己，你如果被别人比如说上就起诉了，
嗯，
首先会觉得很糟糕，但是哎呦完了，是不是被起诉立刻就输了，准备怎么赔钱吧，是这么简单吗？
反正就是有时候对我这我学法律有时候为了有时候跟朋友就是表达一种友好，就是哎那有什么事情找我，
嗯，
然后对方就会非常的敏感的说我不会找你的，我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对，就是他会觉得就是遇到问题去找律师，那是多糟糕的一件事情，对。然后呢，我有时候当然他一说就过去了。我有时候如果想再多说两句的话呢，我说我是来保护你的呀。
对，
就说呢，其实呢，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整个法律体系哈非常非常成熟，所以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规范化了。那么规范化呢，只要你就所以呢，好在呢，你都有规矩可循去做事情。但是呢，但是当然了，也有很多时候，你可能不了解规矩的时候，也会触犯他这个规矩，所以呢，就我们能做的呢，就是了解。然后，如果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呢，你讲话，刚才你说那个被起诉或怎么着的，也没有必要去特别的做一些个
焦虑，或者是
对做一些个就是在 unknown 的，就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很紧张，而去呢，马上呢，就是利用这个成熟的法律体系给你提供的一些个工具。来保护自己，对，就比如说你找律师啊，
对
对，然后找西雅图中文电台啊，开玩笑，
开玩笑，对，今天就是既然一开始在说这些根据法律有关的，但是比较基础或者说比较范围比较大的这种问题，我也希望我们将来有机会，曹律师能够在节目中间给我们更多的这个指示，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回答，然后。让朋友们能够有一些可以做的办法。那么现在我们先回答一个最流行的一个问题。流行的问题就是最流行的问题，这段时间最流行的问题，
对，
这两年最流行的问题 就是投资移民。我们在节目中也说过这个话题。那最这两周最流行的问题就是，是不是糟了？
对，
是不是用完了？
实际上呢，这个是从8月23号之后，我们不断收到的这个电话、微信、电子邮件。
对。
那么我们的就是现有的客人，还有我们以前的客人，就已经办完的客人，还有呢，就是说，甚至是就是说是潜在的一些客人，当然还包括一些个亲戚朋友，
哎呦，身边这么多投资移民的人，行啊，这看来证明中国国力也强盛了，就是
对，所以才会造成了今天的情况。大家都在问，就是哎，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美国对中国的投资移民关闭了吗？而且我看见在微信上传那些帖子，我觉得我怀疑他们是不是故意的，就是说什么。美国专门针对中国土豪，就是关闭了对中国土豪的这个投资移民。
嗯，没有关闭对巴西土豪的投资移民。
对，我觉得我甚至怀疑他是诚心的。
嗯、
对，其实呢，就是8月23号的时候呢，开了一个，所以我想在这里面就是说，今天吧，咱们就具体的这个问题呢，回答一下的大家的这个担心。然后呢，当然有些人说我已经知道了，这个其实它是名额用完了，对。那么就是，所以呢，就是说，8月23号，咱们有一个在芝加哥有一个 EB-5方面的一个会议，在会议上呢，的美国国务院的一个负责签证方面的一个人就说了这个，这个名额用完了。那么名额用完了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国投资移民其实它各种移民它都是有数字的，比如说 H-1B 总共名额多少？这个当然它 H-1B 不是移民，是签证，它都是有数字的。
对
对 ，H-1B 是多少数量？是65000。
65000个。
对，然后还有20000个呢，是给Master 的，对吧？
完了，考试不及格了，做这么多期节目，现在忘了。对，64000，哎，65000个，然后
对，然后所以呢，投资移民呢是10000个名额哈。这10000个名额呢，以前比如说2005年，每年就恨不得用500多个，然后到2012年，2013年。就用比如说6000个这个样子的，那么今年呢，实际上到6月底的时候，差不多就到8000了，到了8月23号的时候，就是这个国务院这个人，他就公布，他说这个10000个名额用完了。那其实呢，这10000个名额呢，它是不是有10000个申请呢？其实不是10000个申请，它是指10000个签证。这个10000个签证呢，你比如说吧，如果每家有三口人。申请，主申请人是一个，然后有配偶有孩子，这就是三个吧，就是将来要占3个签证。
对，
那么其实呢，这个10000个名额很容易就满足了，就是你有3000个申请，就满足了10000个名额，对吧？就是因为你差不多是3000多个，3300个 family。
对，
那如果有的在4口人，当然咱们就是平均下来说是3口人，对，所以呢，到今年名额用完，这是整个。投资移民在历史上的头一次，所以还是很多人一下子就变得很紧张。
嗯，
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他这个大家都在传说是对中国这边关闭了呢？那是因为就是说呢，他这个移民法律上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当你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申请的比例，申请的比例。名额超过了整个名额的7%的时候，那你这个国家就要自己排队了。所以像您了解的，比如说就是 employment base 的那种，像靠这个雇主申请移民的那种，有时候就中国人要等很长时间，
对，
印度人也要等很长时间，
对，
对吧？那种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中国来的这个申请人超过了整个申请7%，印度来的也超过了7%。所以呢，你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国家就要自己排自己的队。
嗯，
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名额满了，而且呢，尤其是对中国移民来讲，投资就中国申请人来讲，那他就是不仅仅是名额满的问题，他现在差不多是占85%。
嗯，
中国的申请差不多占整个投资移民申请的85%。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当然就是说，那对中国人来讲就更满了。对吧？
对，
那对其他国家的人呢，就是说现在呢还没有收口，就说的还可以再申请。那么那他现在还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呢，就是说 现在那就是，所以大家就想知道，那说的，那名额用完了，那是不是就关了呢？名额用完了和关了又是两个概念，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说这一个财政年度是10万个名额，那么下一个财政年度，也就是说2015年的这种财政年度，它是从2014年的10月份开始算，10月1号开始算，算到2015年的9月30号，那么那个财政年度呢，又有1万个名额，就它要重新计算。所以呢，现在大概有多长时间？就是大概1个月零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这段时间就是没有名额，没有名额的你其实呢还是可以照常申请。
没有名额是会阻止你去提交，还是也不会阻止你去提交，只
也
不
不
过。
会，就你正常提交，他正常审理，只不过呢，就是把你他就是放在一个就是叫做我们叫 pending，就是叫什么呀？pending 的状态，就是说我会悬着这些个。然后将来把它算在，2015年财政年度的那个名额里面去，对，其实仅仅是这个概念，所以对于大家来讲，其实影响也不大啊，我们可以正常递件儿，
所以简而言之是不要慌，
不要慌，不要慌，
这个继续可以进行申请
对。
准备，而且之前在节目中间，曹律师跟我们，在衣食住行节目中间，曹律师跟我们曾经分享过说，这个其实申请准备时间还是很长的。如果你准备想今天办
对，
这个投资移民，想1个星期后就把所有材料都申请到，全都记住就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你一定
对，
要提前很长时间，所以可以说，在这个大数字下，这1个多月的这个短期的空缺，几乎是不会有太大影响。
对，但是呢，是这样的，有些个已经正在办理的客人，他就特别着急，比如正在准备材料的，材料还没有完全准备完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慌，他就想，你能不能5天、10天之内就寄出去？但是呢，我们是不主张，就是说，你这个材料各方面没有准备好就寄出去。他就说，那现在名额已经满了，你还不赶快寄出去？对，实际上就是说，你现在寄出去也是算成2015年财政年度的，对吧？那就是说，现在这里边有没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特别特别值得大家担心的呢？其实也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什么呢？它名额满了以后，尤其是就今年，因为是差1个多月就名额就满了，到明年的时候呢，就是目前的估计是到明年5月份左右的时候，也就是从今年10月份到明年5月份，7个月左右，估计这10000个名额就满了。那从那儿时候开始，
其实一定意义上讲，就产生了一个小排期了。
产生一个排期。对，那这个排期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所以呢，我看这网上就很多人也在讨论这个排期。也很紧张。这个排期呢，就是说是个，也就是说你526如果批下来了，不能马上的去递交你的，比如说转换身份。如果你在美国境内要转换身份，如果你在中国境内你要去到大使馆面试，你不能马上做这件事情了。对，就也就是说，他第一步审查你是不是合格，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合格了的话呢？因为你的国家的人，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快就满了，你的国家的人特别多了，特别多，你们国家的人就基本上等于是面临着自己排队的问题了。那么你想想，如果是1万个人里面有8500个是中国人的话，如果这个国家自己要排队的话，那就会排得很
很吃
长，
亏，对，
排得很长。
对对对。
对，那就是说，那如果一旦排队的话呢，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不是在审理那个环节排队。而
提
是
交，
在审理完了之后，就是第一步，他说你合格了以后，到你真正的办理入境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办理拿绿卡的时候，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差叫排期。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咱们刚刚说，目前来讲10000个名额里边，中国人可能用了8000多个名额。如果，但现在没有产生排期，现在基本上这一年交的，这年就会被审理。批不批另一回事儿，但是会被审理。
对，
如果产生排期以后，你刚说这个7%的这种机制会自动触发吗？还是说这种机
它也是
制？
基本上也是就是等于国务院这边开始启动这个机制。
但启动以后，这就不是说从每年过去，假如说是能处理8000个中国人，现在就变成了，你要是7%的话，那就基本上只有700个人了，难道不是吗？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就看他怎么去处理这个。
对吧，多余名额会不会再分摊、啊？
没有，他是说一旦超过7%，这国家自己排队，而不是说只处理7%。
OK，
对
，OK，
而是说呢，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处理还是要处理，马上处理。但是呢，他是看你合不合格。
嗯，
等你合格完了之后，比如说你明年到，如果假设到了5月有10,000个名额，这10,000名额不是说不处理，
嗯，
而是说处理完了之后，你想真正入境的时候，就这两个之间时间有个差了，而不是说你在等待处理的时候等很长时间，而是处理完了之后，你到时候他会告诉你，你说你已经合格了。那么合格完了之后呢，你说我现在就想赶快的，我带着孩子我想去美国上学了。他说不行，啊，因为现在呢等待的人太多，虽然你已经合格了，那你要想去大使馆面试的话，不，现在不能马上去，要多长时间呢？2年以后才能去，这个就这种情况就有可能产生到明年5月份的时候。
哎，这样的话，
而且估计是大概是2年。嗯，那这样的情况就产生了一个大家特别担心的现象，就是小孩年龄超龄的问题。
嗯
啊，对，所以呢 ，anyway， 今天呢就是说大家担心的这个。美国对投资移民政策是否关闭的问题呢，回答一下呢，就是说啊，没有关闭啊。
嗯，
但是呢中国这边因为人数超多啊，所以呢就是现在面对中国这边呢2014年财政年度的名额用完了，那么到就是现在还要这个可以正常递交正常审理，但是这个回头这个数字会放到2015年的财政年度里面去。
对，
而且呢在明年5月份以后可能会有排期呢，有可能是2年左右，有可能这样的话，一旦有排期以后，年龄马上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所以呢，现在如果您在考虑申请投资移民，那么小孩最好是在18岁以下的，考虑跟父母一起申请，否则的话，18岁以上的最好是自己单独申请了。对，那么
这个话应该就是你来说，其实
我这个对这个依赖这个小龙做主持比较习惯了。对，那就是说以后呢我可能就是做就像小龙一样做主要的这个节目这个协调人，对吧？那所以今天的就是曹律师信箱就差不多了。所以呢再一次说，就是说您如果有任何法律问题写到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有一个法律信箱的有个地址，在网上都有。然后呢写到那里去以后呢，我这边呢会筛选挑一些个有代表性的一些个问题我能回答的我回答，我回答不了的找其他的专家就是做一些个咨询，然后呢或者请其他专家一起来做
如果朋友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插一句，如果朋友们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呀微博这些账号上面写一个 at 到曹律师
信箱，
我们会从这里面做一些筛选，我们也会做适当的回答。
对，那就是说呢，我再次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呢广大的听众朋友。那就是每隔一个星期这个时间跟大家见面。好，晚安。
好，谢谢大家。
Bellevue 的 Steinway 钢琴行邀请您光临西华盛顿州唯一授权的 Steinway 销售中心，我们有众多全新 Steinway Boston 和 Essex 钢琴供您的孩子和家庭选择。朗朗说 Steinway 钢琴无与伦比，为了您的方便，我们在 Bellevue Way Northeast 的店面1周7天营业，详情请查看 steinwaybellevue.com steinwaybellevu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成立于1992年的 Reliance Mortgage 是华盛顿州最有经验的华人贷款公司，给您最好的利息是我们的承诺。全心全力、专业规划、最佳口碑，就是合理贷款公司 Reliance Mortgage。电话425-451-8889，转分机号248，或者拨打手机206-949-4562，206-949-4562，贷款执照号510-LO23202。